马开门吧。
芝麻开门的秘语让阿里巴巴找到了宝藏，而我要播撒芝麻，帮你打开成为幸福才女的大门。
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拥有财富的自由与人生的幸福，而且你一定可以。佳佳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
美国互联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毕达哥拉斯定理有24个单词，睡前祷告语有66个单词，阿基米德定理有67个单词，圣经十诫有179个单词，林肯的格里斯堡演说有286个单词，美国独立宣言有1300个单词，而美国政府关于圆白菜的法律有26910个单词。这个段子的最后说，我想我再也找不出比这个更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了。当然，这个进步是打了引号的。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女性朋友们拥有自己的事业，就多了一条快乐的通道，从而更有幸福感。佳佳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继续来听张达红对于才女与事业的独到见解。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教导下长大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接触到不幸之父这个观念时，着实没法理解。在我看来，整天不用上班，待在家里，而且美国人的家都很大很漂亮，不用为生计奔波，显然是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家庭主妇们应该很舒服很满足才是。以前我还经常跟还在念研究生的老公开玩笑说，什么时候你挣大钱了，让我也做做整天闲庭信步的家庭主妇吧。后来有一次和一个美国同学聊天，他发现我竟然没有听说过贝蒂·弗里丹的书《女性的奥秘》，吃惊地盯着我半天，眼神好像在说，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吗？此书于1963年出版，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引发了20世纪妇女们争取选举权的运动。《纽约时报》在2006年2月5日为弗里丹刊登的讣告中写道，很少有一本书能够单枪匹马催生这么广大、剧烈又持续很久的社会变化。我在这里提到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倡导女权主义。新中国改变传统中国旧观念最彻底的一条，就是把女人从贤妻良母的单一角色中解放出来。我们这一代女人几乎都没有结了婚就待在家里做全职太太的观念。这本书对现代中国才女们的意义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个地方我们待过了，那种状态我们经历过了，不好玩。在这本书中，弗里丹打破了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流行观念，那就是中产阶级女性非常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在郊外大房子里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他在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发现，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因为与现实世界脱离，自我身份虚化，导致生活无聊空虚，没有目标，内心充满了一种无名的令人钻心痛的不满足感，感到像掉进了陷阱里出不来。弗里丹把这个问题称为一个没有确切名字的问题。这些全职家庭主妇们整天围着锅台、丈夫和孩子转，这样的生活在弗里丹的眼睛里和动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给起居室吸尘，不管你是否化着妆，可不是一种需要很多思想和精力挑战女性所有能力的工作。多少世纪以来，人类清楚他们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的大脑可以思考，有远见，并且影响未来，使之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在美国作家艾雷文于1972年出版的惊悚小说《父指娇妻》中，讲述了纽约郊区新英格兰地区高收入小镇斯代佛上的丈夫们把原来有个性、有独立思想的妻子们杀死后，改装成听话的机器人。《父指娇妻》这个书名后来成为了美国文化中一个标杆性的词汇，专门指没有自己头脑和感情，一切以丈夫为中心，只知道迎合丈夫的芭比娃娃式的妻子形象。回头来说，弗里丹的书出版后，评论家们有褒有贬，但是大多温吞吞，没把他太当回事儿。 然而读者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书中描写的把女性局限于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这样的迷思，在女性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和巨大的共鸣。该书立刻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之首。弗里丹意识到这个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到光靠写书无法解决的程度，于是他在1966年发起成立了全国妇女联盟，开始率领女性走上街头，正式把两性平等推上政治日程。虽然弗里丹把对女性局限于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的社会主流观念发起了振聋发聩的挑战，号召女性放下吸尘器，投入社会，争取个人成就，创造思想，但是她并不像后来的激进女权分子那样以所有男人为敌。她的理想世界是男女平等，女人可以同时追求事业、爱情和家庭。她接受采访时说，有人觉得我说的是全世界妇女们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有男人，那不对，你们失去的只有吸尘器。她的政治诉求是要求立法给妇女提供带薪产假，给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税务优惠，妇女决定是否流产的权利。可以说，等到我1992年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得到大大提高，弗里丹当年提出的诉求都已经写进了法律，美国已经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女性宇航员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人物，同时女性在其他领域也都取得了很大进步。2009年10月，美国女性首次在就业数量上超过了男性。当今中国却大有逆流历史的趋势，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言壮语已快要在公众领域中变成古代汉语，女性退回厅堂厨房的风气越来越浓。例如，很多女大学生的首要目标是嫁得好，对自己的学业以及未来的职业生涯根本不重视。很多女性把全职太太当成一种地位象征，已经成为全职太太的以此为荣，还没有成为的则孜孜以求。在美国，近年来选择性退出也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新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职母亲人数一直在上升，可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小幅下滑。2005年9月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几位常春藤盟校毕业的精英女性自愿退出职场，回到家中成为全职太太的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的观点是，女性主义应该专注于给女性选择进退的自由，而不是强调男女绝对平等。另一方的观点是，这些选择退出的女性绝大部分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白人女性，他们享受着一般人无法享受的社会经济特权，他们的行为背叛了女性主义理想，不利于广大女性继续争取平权，不应该鼓励。我发现最中肯的评价来自于美国布兰德斯大学教授琳达·赫西曼，他认为这些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也是女性不自觉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做出的选择，要不然为什么总是女性辞职回家做家庭主妇而不是男性呢？他号召女性啊，应该培养自己的能力，以胜任优质的工作岗位，认真地对待工作，结婚时别让自己位于一个资源较差的处境。他说，对人类来说，好的生活应该囊括三个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人尽其能，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主决定，以及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做对世界有益而不是有害的事情。社会在进步，弗里丹描述的被局限于家庭之中不能尽其能的女性所面临的处境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历史，然而自由选择却让许多女性陷入了新的迷思。不错，每个人的幸福标准不一样，很难下结论说哪一种生活轨道是对的，是可以保证你幸福的。然而在金融市场上，期权行使日期固定的欧洲式期权比行使日期不固定的美式期权定价低，因为行使日期的灵活性意味着主动权掌握在期权拥有人手中，而这个主动权的价值是非常可观的。放弃建立自己的事业，走全职太太道路，固然并不排除你可以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然而这个选择最大的优点是行使生活期权的主动权的缺失，因为你的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老公是否能够坚持他对你的承诺。眼前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是把自己不知不觉地逼入了将来没有退路的境地。听到这里，有人也许要说，我的工作很无聊，或者我工作压力很大，我并没有因为上班挣钱而快乐。这里我想指出两点。第一， 有自己的事业和做一份工作不是一回事。做一份工作拿着固定薪水，那只能叫做打工。事业是让你有目标，让你每天醒来都满怀期待，让你有成就感的那种工作。最理想的境界是你的工作和你的个人爱好完全一致。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这是不现实的。多数情况下，你的工作处于被生活所迫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之间。拥有成功的事业需要你有意识的努力和积累，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挑战，克服挑战你就能有所收获。随着你在工作这条道路上的不断前进，你的个人能力越来越得到磨练。从一开始你每天处理解决琐碎的问题，成果很不起眼，到你有信心接手越来越复杂的任务，你的责任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你的事业就已经起飞了。第二，挣钱多的工作并不一定是值得你追求的事业，你的价值和你的成就不需要用挣钱多少来衡量。假如你选择职业的唯一标准是收入，你其实是在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让流行观点冲淡了自己的判断力。你从工作中得到的个人身心满足，感受快乐的可能性就不会高。你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找到自己最喜爱的工作，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很多挫折，即所谓成长的烦恼，这是很正常的。正如发明家爱迪生说的，实验失败一千次，你并不是一无所获，你知道了这一千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只要你不断尝试，不断总结，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空间。从收入多少出发挑选职业，很多时候你会掉进一个看在钱的份上无法摆脱的陷阱。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探索，很多时候生活对你的酬答会让你惊喜。
家家理财小贴士，美国大都市杂志曾经的主编海伦·格利布朗与贝蒂·弗里丹同处一个时代。1962年，他先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即为《性与单身女郎》。后来，麦当娜的歌曲《物质女孩》以及红遍全球的电视剧《欲望都市》都是得到该书的嫡传。出版三周之内，狂卖了200万册。这本书旨在给单身女郎提供生活指南，主要是如何吸引异性，享受性生活，从而让自己的单身生活丰富多彩。他的名言是：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海伦与弗里丹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前者出身贫苦，没有上过大学，从小秘书开始做起，一路上除了工作勤奋之外，也颇为艺术的让身边的男人们给了他机会。后者毕业于著名的贵族女子院校史密斯女子学院，一直过着非常严肃的知识女性生活，离婚后全身心投入妇女平权运动，再也没有结婚。他们俩的生活哲学也是截然相反的。海伦认为谈情说爱可以让女人获得快乐的生活真谛，专门告诉女性如何吸引异性。弗里丹认为女人应该摆脱成为男人附属品和性对象的狭隘角色，呐喊女人快转身走出家门。然而海伦竟然也赞成独立的女性更加有吸引力。海伦认为她当初吸引未婚夫大卫布朗的主要原因是她有自己的事业和特立独行的性格，而不是她有多漂亮。她奉劝年轻姑娘们，假如想要吸引一个优秀的男人给自己提供生活来源，首先自己要有给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能力。性生活的独立自主和满足是与女人事业的独立自主分不开的。就算你是单身，你仍然可以享受性，你的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棒。要是你结婚了，可别什么都靠着那个男人，或者只做个贤妻良母。不要利用男人来得到你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你应该自己去争取。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有记者采访海伦时问海伦是如何看待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种观念的，他回答说，你可以嫁给有钱人从而得到大颗钻石，你也可以嫁给穷小子从而只得到小颗钻石，但是最好的钻石还是你自己买给自己的。海伦37岁那年遇到大卫布朗，成功打败众多好莱坞美女，把自己嫁给这位金牌制作人。如今他们已经一起度过了金婚纪念日，而且 从来没有婚外情和绯闻的困扰，所以你买不买海伦的账呢？
亲爱的朋友们，研究调查表明，幸福感的最大决定因素是你所不能控制的，就是你的基因，你的天性是否乐观。一般来讲，这个因素占幸福感的 25% 到 40%， 其余的因素你都可以掌控，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因人而异。这些决定我们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包括婚姻关系，与你共同生活的配偶是你生命中的关键人物，生活方式，你是否对自己日常生活的节奏、结构和程序感到满意和舒适？自信心，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大多热爱自己的生活，幸福感较强。财务，口袋里钱多一点，你就能够多支付得起一点生活中的奢侈需要，但是钱的作用呈边际递减，也就是说，物质享受达到一定程度后，多一点钱就不再多带来幸福感。工作，有稳定工作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另外，工作可以增加你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工作中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可以丰富你的生活圈子，更多朋友或者更多配偶候选人。友情，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快乐可以加倍。健康，没有健康，其他都是空的。总之，幸福不是你可以花钱买来，然后存放在那里的东西。幸福是你的生活进行过程的产物。你如果和自己周边的人相处得很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有着丰富的业余生活，你肯定会充满幸福感。钱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非常有限。美国著名诗人奥格登纳什这么说过，如果你不想工作，你得先工作挣够让你不用再工作的钱。拥有独立经济来源，拥有能够创造独立经济来源的个人人力资产，女性才能拥有独立人格，拥有生活幸福期权的主动行使权。在培育自己人力资产，建立自己事业的过程中，女性有付出也有收获，因而也多了一条快乐的通道。通过别人而活着，女性完全付出自我，只接受赠与，并没有收获，因而也就埋下了未知的隐患。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就在你身边的最大财富，那就是你自己。不要浪费你自己，拥有自己的天地和事业，你才拥有不竭的幸福源泉。佳佳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才女与事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宇阳盛焕代表节目策划制作江月，感谢您的收听，再见。